美国对中共连出三大羞辱，中共进入地堡时刻。郭台铭想参选总统，此版名夫提问。中共若犯台，北约承诺会有回应。全美国而援助乌克兰，朋友穿甲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5日在加州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完成历史性会晤，美国议员同时还曝光中共外交官的威胁信，作为对北京霸权主义的回应。4月6日，蔡英文将在台湾迎接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外交四面受敌。一篇文章形容话，习近平现在进入地堡时刻。请睇报道。
这一场历史性会晤选在极具历史意义的列根图书馆，麦卡锡亲自在大门口迎接蔡英文，并在致辞时继续用台湾总统来称呼蔡英文。中共驻美大使馆在这次会晤前一日给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多位议员发威胁邮件。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众议员阿什利·辛森对媒体公开了威胁信传闻，并批评说中共的威胁很可悲，我们没有直接回复大使馆，而选择公开电子邮件，毫不留情地扇中共耳光。在这场会面的第二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将率团访台。麦考尔在一份声明中直接表示，我们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际威胁，而印太战区是我们抵御他们侵犯的第一道防线。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与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台关系的背后是美国与中共进入全面对抗。北京应该如何回应？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亚洲好想聊节目中说，中共左右为难。明居正说，各国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受阻拦，普京将成为希特勒，中方距离军阀日本不远，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会压阻中俄联手，因此一旦中方反应过度，美日印澳将介入台海，这个是北京担心的。明居正分析说，佩洛西访台，中共六面封锁台湾，甚至一度封锁台湾海峡，导致美国出动三艘航母在战略位置威胁。现在更厉害是蔡英文走出去，在美国会晤麦卡锡，而且佩洛西是毕业旅行，麦卡锡这一次是开学典礼，因此中共的反应理论上应该超越佩洛西访台。但另一方面，俄乌战争与台湾联动已经是明显态势，中共亦看到全球在对抗俄罗斯方面动作强烈，因此又不敢对台湾有过度行动。中共不单止在美台方面上陷入困境，国内大量人口失业，显示中国经济一路向下。一篇网络文章认为，今日的习近平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二战最后的希特勒式的地堡时刻，明知已经战败，但为私利困兽犹斗，不惜将中国乃至世界拖落水。这篇文章说，从表面上看，政府在尽力挽救经济，马云回来了，利好政策出台了，各国领袖纷纷到访中国，但一切都是假象，这个是最后的斗争。因为虽然衰退刚刚开始，但它透露出一个致命的征兆，即中国经济腾飞神话的破灭。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今年中国的 GDP 在明显参水的前提下仍然增长最弱，但数据表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然稳健。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差并没有拖低他国经济，因为人家已经找到了摆脱中国经济影响的发展模式。 其次，一些主要国家和重要产业在离开中国后发展更加有序，世界逐渐不再需要中国制造。文章接着写道，习近平当然看到这些，但如果他要救经济，就不会去巴结俄罗斯。中国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还要蚀。如果习近平要救经济，就不会对抗美国。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单止体现在外贸上，基本上是中国国运的基石，但习近平之所以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已经看到经济没得救了，国家没得救了，他并不在乎中国利益，他更在乎与自己唇亡齿寒的独裁机制，因此习近平躲在地堡里面作最后的抵抗。他不是要战胜美国，而是要表演给中国人民看，但地堡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而起因必在内部。这篇文章判断政权的溃败是国人起义，因为中国人实在挨不下去了，这么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业主断供，一系列的溃败会带来骨牌效应，爆发点不在政治，而在生计。白纸革命已经作出了一个样板，白发革命跟进，下面一个乜嘢革命唔会太远啦。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四月五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争取参加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并为四年前退出国民党道歉。请睇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定在2024年1月举行，民进党已经基本确定由党主席赖清德出征。但国民党至今仲未有确定候选人，党主席朱立伦上个月底宣布不进行党内初选，采取征召方式推选提名人。观察人士认为，国民党中央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初选造成党内厮杀，不如直接征召最有胜算的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最可能代表国民党出战，因此郭台铭高调喊话，被认为是叫阵侯友宜。日本资深媒体人池坂明夫听完郭台铭的记者会后，在脸书发文说，郭台铭没有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等蓝营政治人物常用的口号，而是用拼经济、联合非绿势力、备战等相对中性的词语，估计是想跟正在中国出访的马英九区隔，争取更多中间选民。池坂明夫分析说，未来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侯友宜、郭台铭、朱立伦都还有机会，令人遗憾的是，而在这场警察、商人和会计师的角力中，每个人都一直在算计得失，哪个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理念讲清楚。例如，我就没有听到郭董想要捍卫的价值观是什么。此版明夫指，现在美中新冷战已经表面化，一方代表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尊重，另一方代表专制独裁，对外扩张。郭台铭说的拼经济是否包括继续跟中国全面合作？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在高科技领域跟中国全面切割，郭台铭准备如何应对呢？池坂明夫指，至于备战，副总统赖清德提出的论述是透过积极备战，以及联合国际社会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捍卫台湾的主权和生活方式，因为企图挑起战端的是对岸而不是台湾。如果郭台铭的备战是要求对岸打消武力犯台的想法，这样台湾需要作出的让步是什么呢？池坂明夫最后写道，郭台铭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应该非常在意产品的价格，但是选总统，大家更在乎的是价值。
据 Yahoo 奇摩新闻五号的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接受《悉尼神风报》专访的时候，针对台海危机说，北约在计划因应中共潜在威胁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请看报道。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共一旦动用武力，将对全球和欧洲的安全、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北约过去很多年没有应对中国，是因为焦点先放在苏联，后来又专注打击恐怖主义，直到2019年欧洲开始讨论是否禁用华为时，盟国意识到在亚洲发生的事。 在被问到如果中共之前的威胁成真，真要武力犯台，北约如何应对，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盟国会作出回应，尤其是美国正在评估潜在后果以及可能的应对方式，优先要务是吓阻和避免任何冲突，如果无法避免，北约立场会很坚定。
乌克兰媒体《国防快车》4月5号报道说，美国宣布最新一轮26亿美元军事援助，如无意外，当中包括120毫米及105毫米战车炮弹，以及令普京紧张的频幼穿甲弹。请看报道。
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在媒体简报会上的消息说，美国准备提供乌克兰次口径弹，不单止用于美制 M1 艾布兰主战车，还能够用在盟国援助到其他西方主战车上，包括德制炮二主战车。次口径弹是一种穿甲弹，主要特点是重量轻、弹径小，可获得较大的初速度。国防快车指，来自美国的战车次口径弹很明显将是朋友弹，因为美国现役 M1 艾布兰的次口径穿甲弹主要就是使用朋友的 M829 系列。根据报道， M1 艾布兰在西方第三代主战车中实战经验最丰富，它的杀手锏就是滑膛炮加 M829 朋友翼稳脱壳穿甲弹，据说可以在3000米以外一炮打穿两架俄军 T-72 战车。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